唯识里面所讲，咩叫有就讲有，冇就讲冇。咁而呢个有同冇就同佛教或者呢个儒家行派所讲嗰个三自性嘅有同冇咧，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咁我哋亦都喺上两堂咧，就三自性咧系解释得好清楚啦。咁而系就翻喺嗰个内容上面咧，佢会提到喺经典上面呢、这个辩中辩论系提出对于所谓嘅有同埋冇嘅一个理解或者一个分析，点样嘅嘢叫做有，点样叫做冇咧？咁样呢、这个里面，我哋会知道佛教所强调嘅中心嘅思想，认为呢个缘起嘅世界呢、这个缘起嘅世界咧，系一种我哋所谓嘅幻有啊。而喺幻有嘅世界上面，我哋起一个错误嘅颠倒嘅执着咧，咁就变成咗一种虚妄嘅一啲咁样嘅谂法，或者系一个颠倒嘅睇法。所以在辩中辩论上面，就有关这个问题呢，它是分析得很清楚的。那这本唯识方舆里面呢，就引了辩中辩论上品里面的两首颂一首颂里面有四句，两首颂就有八句这样。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首颂里面的内容，我就说了虚妄分别有如果你理解那个众文呢，那我读一次的众文先，因为你有括号里面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那一句的一个解释来的。那如果你看回整首众就说虚妄分别有，于此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及有故，是则契中道。见啊，八句是在第几页啊？你本书应该四十二、四十三。咁如果找唔到咧，就剪翻嗰度啦。四十二同四十三嗰度。所谓虚妄分别有，大家去睇啦。虚妄就是指唔真实嘅、错乱嘅就叫做虚妄。所以里面有个意思系不实变幻咁嘅意思，系唔真实嘅，系变幻嘅。呢啲咁嘅嘢就叫虚妄。分别其实就系指我哋嘅色，色。另一个名咧就叫了别，或者叫分别咁样。佢系一句里面所讲，就系话虚妄嘅色系有嘅，得唔得？虚妄嘅色系有嘅，所以叫做虚妄分别有。所以主要系讲喺个分别上面，而虚妄系形容呢种分别嘅啫。得唔得？即系话一种分别嘅性质或者活动，佢本身唔系一种实在嘅，佢本身系一种虚假、变幻、唔真实嘅咁样。咁呢个咧就所谓嘅虚妄分别。佢话一个虚妄分别本身系存唔存在嘅咧？咁佢话佢系有嘅，唔系话佢冇嘅。虚妄分别呢一种咁样嘅性质，或者我哋呢个分别呢、这个色呢一种咁嘅性质，佢虽然系虚妄，但系唔等于佢唔存在。喺个里面有两样嘢你要分开嘅， 你要分得到。第一就是这个色的本身，就是所谓虚妄的分别，是吧？以及在这个虚妄分别上面，因为它是一个分别的活动来的嘛，这个分别的活动它里面所分别的东西是不是有呢？是两回事来的。即是色这个分别的本身和这个色的一种分别里面，在这个分别之中的内容，或者是一种 认识的一种认知的一种内容，是不是有，是两回事来的。即等于说举个实例，有个人他精神上有错乱，行不行？ OK， 他精神错乱而胡思乱想一样东西，同他胡思乱想的内容是两回事来的，行不行？胡思乱想的内容是可以不存在的东西来的，但是他现在这种胡思乱想的这一种咁嘅错乱呢样嘢咧，唔可能唔存在，佢唔系冇嘅，得唔得？分唔分到啊？嗱，咁样去睇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呢一种咁样嘅错乱本身，我哋话佢可以系一种缘起嘅事物嚟嘅，不过只系一种错乱颠倒嘅因缘而令佢起呢种咁嘅错乱嘅现象嘅，系嘛？所以在这件这样的现象上面，它是有的，不是没有，行吗？但是在这种错乱之中所认知的那种这样的内容就不一定有，甚至乎是一种不真实的东西，这样东西可以是不存在，所以就说所谓没有，这个亦即是我们所谓的片计所执同依他起嗰种关系，你发觉佢关系依靠得好密切噶，系嘛？冇依种咁嘅依他起嘅色，根本就唔会起一种咁嘅错乱嘅认识。所以种错乱嘅认识离开依个分别嘅本身嘅色，根本唔可能存在，系嘛？分唔分到啊？啊！所以我哋有时讲片计所执。讲依他起，令到我哋有一种几难去掌握嘅。我有时话分别，有啲人可以将佢视为系依他起一个叫虚妄分别，得唔得？但系有时呢种分别咧，有人就认为是一种分别嘅结果，分别嘅内容，呢种分别嘅内容咧系可以冇嘅，唔存在嘅。明白？即等于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成日都觉得人打他，但是你明明见到没有东西打他，但是他说不是，有个人打紧我，又或者你明明见到那个人都没有动过，他说不是，他打我，这样在他的感觉上面他觉得他是打紧他自己，是吧？但是在一件事实上面可以不是这件这样的事，但是在他的幻觉上面觉得有样的形，真的。所以由他这种主观的分别而来的那种认知，那种这样主观的这样的内容呢的认识，可以不是真实的，可以是没有的，明白吗？但是在这种错乱的情况，我不理他怎样错法怎样颠倒法，但是这样东西不能够说他不存在，不能够说他没有，行不行？这个观念搞清呢，你以后去读唯识里面所讲的三自性，怎样讲要虚妄分别，怎样说他有，怎样在虚妄分别之上而来的意取就说他没有，行不行？那你才能够分得到，如果不是呢你就会比较难了。所以虚妄分别有，就说我们这一种 颠倒的人生，混乱的不真实的种种的认知的分别活动，它不是不存在的，它是存在的，所以说它有即等于说佛教常都说人生就好像一个大梦那样，是吧？这一个这样的混乱，一个这样的大梦，那梦的内容可以没有，但是你在发紧梦这件事不能够说它没有，可以吗？行了、好了、好了，于此而都无，于此就说在这个分别的色上面，或者一个虚妄的色上面，我们说有实在的能取同埋所取，即是说简单来讲，所取就叫客观，一般来讲现在现代对能取所取的翻译方法呢就叫做客观主观，很多时候会这样译的，将能取叫主观，将所取叫做客观，以为有实在的能取，即是说实在的主观的我，同埋有实在喺主观嘅我嘅基础上面所相对嘅客观嘅事物嘅存在，咁呢样嘢咧就冇嘅，得唔得？佢话冇，就系指喺呢种咁嘅分别嘅色上面，以为有一个实在嘅主观嘅我，呢个实在嘅呢个客观嘅事物。这两样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看个解释，他说二是指实在的能取和所取，能分别就叫能取，所分别叫所取，他在一个虚妄的色上面只有似能取似所取的相，显然永无实能取实所取的异相。讲完这里你明白他讲什么？几多个名？佢讲咩？举手。几多个名？一个、两个、两个啫。即系听过三字圣嗰啲就明啦，唔听过就唔明啦。即是话咁啊，需要解释啦，系嘛？嗱，喺度里面所谓嘅实能取、实所取咧，我估如果用唯识嘅方法同你解咧，系。每个问题越解我会越深，所以我不想用唯识的方法解，我想用回原始佛教最基本的观念解，那我想大家有一个认识，那容易理解一点、我们原始佛教里面认识这个识是需要有什么的条件之下才可以认识啊？你说是啦，识而原生嘛，两个条件是需要令到个色生起，要有根，要有尘，尘之境才能够生起我们的认识，是吧？三者是一个互相怎样互相依赖的关系，不能够说哪个是、实在独立可以存在的东西，对不对？既然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实在能够可以离开其他东西而独立存在的一个能知的心呢？有吗？没有。有没有一个实在离开能知的心而能够存在的事物呢？能够给你知道的事物都是在你的认知之下，在你的世界里面没有离开你认知的事物，是吗？在这个世界里面根本没有这样东西。你说不是、我知道很多、宇宙外太空的事、你这种的知是什么知、在文字上的知，是吗？在人家的转述上的知，所以你认为有一样东西只是一个文字或其他图片，乃至到是某一些 你所认知的经验里面所谓的这一种事物者，扣住相关的一种事物者，是吧？你的经验仍然离不开你能够知道的内容，经验过的事物，是吧？离开你这种经验以下，你根本没有东西你是知道，是吧？所以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经验之下去累推，或者是去比喻等等，虽然我未见过，用我的推理去知它大约是怎样，跟你真的经验到是两回事来的嘛。所以你所能够知的景仍然是在你的主观的色之下所对的景，而不是离开你的色而能够有独立你所见到知道到的景，是不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色和景是互相依赖而不可以各自独立客观地存在。所以在佛教里面就说，这个能取和所取都是空的，不是我们所想的一个独立的实体，对吧？所以当我们以为有一样东西的主观是一个独立的不变的实体叫做我，或者叫能取，这样东西是不可能是真实地存在的。相反，同样这个客观的所谓所取，在佛教的角度看下去，亦都不可能有一个客观实在不依赖一个色而存在的所谓的景。这个景我要记住什么景，是你心上面现起的景，讲紧不是说哎这埲墙啊，这样这埲墙不是客观咯。现在讲紧的墙是指在你脑里面现起的那埲墙，不是现在这埲，明白吗？你见的景是你心上面现起的景，这个心上现起的景是不能够离开你的心而存在，而你以为有一幅这样实在的景存在着，所以这幅这样的景亦都不是实在的东西。所以你以为有这样实在的能取，有这样实在不离开你的心所见紧几幅咁嘅景嘅所取，呢个咁样嘅谂法系唔存在嘅。呢两种咁嘅睇法都系一个错误而唔真实嘅，得嘛？所以佢话呢两样嘢系冇嘅，于此而都冇，就系指呢两样嘢系唔存在。啊，咁呢种咁嘅唔存在同缘起世界上面存不存在无关，明白吗？他是讲你在认识上面，你以为有一种这样的实在不变的一个这样的能取，这样的所取，这种的认识在你的虚妄的色上面现起的一个这样的认识，你以为它是一个实在是有的，但是在真实上面这一种这样的认识之下的实在是不存在的，是不是？个观念要清楚的，你能够清楚一个观念，那你其实去理解佛教里面比较深层的东西，其实在这些观念上，在这种道理上面的，能够分得清这些道理，分得清这个观念它是表达着什么东西，其实佛教的东西一点都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高深，那么交关，就是理念上，反而在实践上面呢，那我们要体验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你是需要一个真正正一个实修上面对这些问题去培养一种能力去处理它，去解决它，去达到一个真实的认知和经历它，这个才是一个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事。相反，是一个这样的理念上面，你要明白呢， 其實不是很困難的事，可不可以啊？知我們現在這樣說你都明白了，是，但你真正的體驗上，你覺得我們的心上所現起的境是不實在，或者能夠知道境的心都是不實在，都是非有，這件事我們不是那麼容易明白，不是那麼容易去有一個認同的體驗在裡面。所以我們會聽完之後都眼有很多疑問，你有沒有疑問？聽完之後有沒有疑問？我告訴你，我聽沒有啊，我很害怕的，怎麼可能沒有疑問呢？是吧？因為你的經驗的東西和我講的東西，或者是這個菩薩這個無著世親他們所講的東西，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經驗，因為你很清楚是不同的嘛，你不是這樣 經歷的嘛，是吧？如果你說你沒有疑問，你說完全明白接受，那我就真的不是很明白為什麼你會這麼容易接受，你明白嗎？所以學佛的人就不是說隨隨便便，哎呀你這樣說，哎是啊，對了，對了，對了，你要多些去質疑你自己，行不行？我這種感覺是有在這裡的，我怎麼可以說服我自己在這種感覺上面我認為是不是對的呢？是吧？我都說服了自己很久了才可以接受的，有些事都要，知不知道？如果不是說太過容易接受那些事呢，你是不經過自己的一個所謂思考，是吧？佛教要很講求你聽了之後還要思考的嘛，思考過之後還要怎樣實證的嘛，文思修 的歷程的嘛，是吧？所以這裡面也都是了，他說依此而都無，就是說在佛教裡面這些聖者他們的實踐上面很清楚地看到一個這樣的虛妄的色，之所以虛妄就因為他分別的時候是起了種種內容上認知上的顛倒或者錯亂，而將一些不實在的東西他以為是實在，所以這些這樣的不實在的東西以為實在，這種這樣的觀念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不正確的，不真實的，所以說於此而都無，就是這樣的意思啊。這兩樣東西不是真實的，那他講完這兩樣東西不真實，是不是表示虛妄分別不真實啊？是表示虛妄分別都沒有啊？不是啊，虛妄分別沒有說他沒有啊，虛妄分別是有的啊，但是一個這樣的虛妄之上而構成的一個這樣的認知的這樣的結果，而這兩種結果我們想要將這個結果和現實對應的時候，我們找不到一種這樣的真實和現實可以對應到的東西，所以說他不真實，說他沒有，對嗎？啊，好了，他說始終唯有空，他說在這個顛倒錯亂的分別上面，我們只是見到空，空是指那種空的狀況，行不行？那你看一看這個這裡的解釋，此句意為這個虛妄適用上面但有離所取能取的真如，明白你說什麼？即是在這個分別上面只有什麼東西呢？離開這個實所取實能取的顛倒，對嗎？而存在的這一個這樣的虛妄分別的那種真如的狀況，什麼叫真如的狀況啊？就是指法的本質的那種狀況，無論這個分別它是顛倒也好，這個分別是一個如實的分別也好，它的本質都是一種真如或者是法性或者是空的那種真實的情況，即是等於說我們世間的人 的颠倒的分别，和圣者佛菩萨他是一个正智而去验证，或者是用厚德智去分别都好啦，在个本质上面都是那种空的状况，都是那种此有故彼有，都是那种没有实在的自性，都是那种缘起的本质，对不对？所以在那个虚妄的一种分别上面，它只有这一种真如或者法性的一种空的状态是真实的，对不对？这种这样的空的状况它不是假的，虽然它颠倒起了一种错乱的执着，但是在这种错乱的执着上面的本质就是这一种空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明白吗？即我怎样错乱都好，那种错乱是一种不实在，不实在的东西就是缘起咯，缘起的就是空咯，这种空的情况不是假的嘛，是真的嘛，这种空的一种情况是不可被概念去描述，我们就叫它真如嘛，真实地如其所遇那种空的状况的存在嘛，所以真如不是假的，它是有的，它是真实的，这度里面只有这种这样的存在，对不对？好了，跟着他说于彼亦有此，他说在真如的性质上面亦但有这个虚妄的色的一种功用作用幻相，对吗？意思是说在一种空的状态里面，这种真如法性的空的状态里面始终里面呢，他说于这一种状态里面是亦有彼，彼就指一种这样的分别这个虚妄的色的作用就是说在真如上面有一种虚妄色的作用，这种虚妄色的作用就是以这种空作为它的本质，而这种空的本质是不离开这种虚妄分别的作用而有，就是于彼在这种空上面是亦有这一个这样的虚妄分别的作用是呈现，是不是？即是等于色即是空嘛，空又即是色而嘛，于彼亦有此，即是空即是色，对吗？于彼亦有此，类似空即是色，在个空性的状态上面就即是具有一种虚妄的分别的色的作用的呈现，对吗？这种虚妄分别色的一种呈现就是在一种空的状态上面这样，所以于彼亦有此就是这样的意思，在那个真如上面亦只是有这一种这样的虚妄的色的功用的显现，对吧？好了，他故事一切法，所以他说所有存在的事物包括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是什么？虚妄分别的色就是有为法咯。什么是无为法呢？真如法性空就是无为法咯，对吧？他说所以说一切存在的事物用有为法无为法这些事物，他说非空非不空，我们不能够说他完全什么都没有，又不能够说他不是不空非不空， 唔系悟空，唔系悟空嘅的士空啊，系嘛？唔系空，又唔系悟空，佢系就一切法嚟到讲，唔系就一法嚟到讲，得唔得？即系就呢个里面嚟讲咧，就三性嚟到讲，因为啊唯识论就话一切法不外乎三自性，所以一切法非空非不空。亦即是三自性是非空非不空，是不是？什么是非空啊？真如不是非空吗？明白吗？得了，真如是非空，这个虚妄分别亦都是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非不空，这个在真如之上，而你的虚妄分别的用，在个用里面所执，以为有实在的能取所取的真实的存在，这样东西就不是不空的，是空的，是非不空，这种异取是非不空，不是不空，真的它不是实在的，它不是真实有的，这样好了。所以在一切事物上面，它不是所有嘢都空，又唔系所有嘢都唔空，非空非不空。佢话有无及有故，咩叫有呢？有系虚妄分别嗰种嘅色，系一种幻有，系有。无系喺个虚妄分别色上面所起，以为有实在能取所取嘅异取。这个咁嘅实在性上面，佢系冇啊。第三系有故，就系指虚妄分别色上边嘅体同埋用系互有，得唔得？用体同用，所以就话啊，有故嗰度虚妄色用是有故。无故虚妄色上的无实能所取的异取的异体的性质就是无，浮然有故就是用中有体，体上有用，体用不离、啊、所以有是指互有，是不离的意思。意思说真如不离开虚妄而有，虚妄亦都不离开种真如而显现，得唔得？所以呢个系互有嘅性质。啊，假如将真如当为一个本质，咁呢个真如嘅本质上显现嘅呢种了别分别嘅作用咧，就系所谓嘅用啦。用用同个体，体同个用系互相互有咁样。咁所以呢个里面咧，佢如果能够咁样理解嘅话咧，就叫契合中道啦，就是对于唯识，对于一切事物是在一个正确的中道的立场去作一个理解，而不是偏于有见或者偏于无见。所以中道是指离开有见和无见两种的颠倒，因为是但一种的话，我们都叫做边见，得啦，两边是哪一边？但系而家唔入呢个边咧，所以就系一种中道嘅理解啦。如其所如，黑如其分，有就话翻佢有，冇就话佢冇。咁我哋唔加多唔减少，咁样就叫做中道。咁呢、这个啊喺辩中辩论上面咧，就咁介绍咗俾我哋知，点样叫有？怎样叫无啦？在一切法上面，他说啊，持是无着所说的有，乃至到空后之有，亦即是透过龙树菩萨所说的空的义理的有。所以说过唯识呢就不会否定中观的，没了中观唯识都讲不到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立场来的。所以他一定接受中观，一定会认为中观的东西没什么问题的。不过 在一个这样的中观所讲的空上面是一个怎样的描述呢？他就用了空的这种状况之下是一种有的一种描述啊。所以只乃如理作意而说，如理作意就是合理地思维，依他真实的道理，如理嘛，依个真实的道理而起一个正确的思维，那就叫如理思维啊。他说与小乘执为定实者不同，即是认为是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做、真如或者叫做空等等，是很不同。他说故就历史发展的次第来说，大乘有宗是经过空中的思想，就是超越了 世俗，超越了小乘的一对实有的执着，而达到波野所讲的空的这个理解，然后在个空的理解做基础去提出有。明白的意思啊？即如果你用翻世俗的有，小乘佛教所谓的有，去质难唯识的话咧，这个大可不必，因为唯识的有是在中观的基础上面，即是话中观所讲的波野所证悟的空性做基础上面嚟到讲点样有，得唔得？如果你仲回复到喺一个小乘嘅世俗嘅层面，咁有去质疑佢、质难佢嘅话咧，其实根本你未到嗰个唯识嗰、那个问题要讨论嘅地方，得唔得？啊！所以话唯识学是抉择大乘有宗义理来的建立，我们去看小乘有宗过渡到大乘空中，于是吸收了这两种而建立大乘有宗的看法，对吧？所以它会跟大乘的空中不会违反，但亦都不应该是大乘空中所破斥的小乘有宗的内容，得唔得？所以他建立有宗之后呢，就有法相学和唯识学的两门。法相学是就这个整体那个现象法相来到去分析说明，唯识学是就一个这样的基础上面去将它统摄而入这个识上面，这一切的现起的诸法的种种的相，不外乎只是识的这种现起而已，得吗？所以我看到由法相学再转入唯识学，是另一种对存在的诸法的另类的一种理解，和法相学将诸法作为一个平面平等的这样去认知和去理解呢，个方法是有点不同，即是他将所有的这些这样的平等的法将它统一，就认为这一切的所谓的法不外乎是识来的。我们再进一步这样用这种方法表达这一切法的话呢，这个叫唯识咯。但单就翻一一法嗰个特质嚟到描述说明，咁呢个咪属于法相咯？明唔明啊？喺法相上将佢统合，以一切嘅法不外乎系以色为中心点而现起，咁样理解嘅话咧，呢种就系唯识学说啦。咁而家可以比较具体去知翻点样叫唯识学。点叫法相学啦嘛？系嘛？两者嘅关系唔系两种违反嘅嘢嚟嘅，唔系得啦。只系话佢就呢一种咁嘅法相嘅现象，佢再提出多一种嘅理解方式，去点理解呢啲法相嘅关系啫？明唔明啊？ 好啦，啊，讲完咗有关呢一个嘅丙二噶啦，因为个丙二里面咧就有丙二里面有唯识学发展嘅过程，咁我哋讲完咗大约点样承接个发展，咁而丙三就讲当唯识学成立之后，佢自己嘅发展又如何呢？有啲咩重要嘅人物啊？等等啊，或者里面内部呢一个思想又有啲乜嘢嘅传承嘅转变呢？咁呢度里面丙三咧就讲有关呢方面。咁我哋睇啦，佛灭后980年有一个论师就叫做慈氏者。嗱，你发觉呢个讲法系就一个比较学术啲嘅角度嚟到讲。如果就一个比较宗教呢个角度讲咧，就是、有一个佛慈氏。即系呢个叫啊慈氏，就即使个弥勒啫嘛，即系弥勒佛，应该就话佛灭后980年，弥勒佛咁样，呢个宗教角度讲。但系喺个学术啲嘅角度就系、是、话有一个论师，佢个名字叫慈氏，喺中印度里面嘅阿瑜舍国啊，就嘅讲堂里面或者阿瑜陀。讲堂里面就为他的弟子无着根据大乘有宗的经典讲说佛法的奥义，这个就剔除了很多、在宗教上面的一个讲法了。因为宗教上的讲法传统就说无着菩萨他是听弥勒菩萨讲这些道理，而无着菩萨就在这个讲堂里面去听的时候呢，是怎么听啊？是他入定而上到兜率天，在兜率天上内院里面听弥勒菩萨讲，听完了就回来，然后朝早就跟他们里面的人去分享这些道理，这样讲法的，等等，在宗教上是用一种方法。那我们不排除的，在宗教层面完全不排除的，明白吗？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很深的定力，在个定境上面去到这个兜率来源，是吧，直接去聆听弥勒菩萨说法，是在宗教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假如这样东西都不接受，就没有宗教讲的，我们佛教都不用说了，那就明白吗？这样东西我们要接受，即等于说你入定里面见到的定境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不是虚假的东西，不是你想出来的东西，知不知道？如果假如你说定境里面所见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那就很大件事。咁即系你食咗丸仔好嗨咁见嗰啲，都系你想出嚟嘅嘢嚟啫，咁有乜分别啫？系嘛？冇分别噶咯，明唔明啊？所以咧，佛教里面入定嗰、那个定境嘅嘢咧，同一个喺散乱里面一个思维，系两个唔同嘅心嘅状态嚟嘅。在定境上所见的事物是一种现量所证的东西来的，这样。所以、你能够入到某一种层次的定，是可以根据那种定而去、见或者去知，明白？所以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里面说法，我们可以有能力去的，因为兜率内院是属于色界的，都是啊，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入定已经在色界里面了嘛，入定已经在色界里面，所以是有能力去到的。这些地方这些境界有的，即是等于你有些人在个定境里面见到的一些现象， 我哋其他人聽唔到，我見唔到，係嘛？呢樣嘢唔係一個幻覺嚟，咁所以呢樣嘢啊，從宗教角度裏面去睇咧，係可以有嘅。不過但係你知㗎啦，喺今時今日，你好強調一樣嘢嘅話咧，咁只會招來不必要嘅一種爭拗，係嘛？假如你連呢種情操你都冇，你點學佛咧？你講，你都唔信佛教會有呢樣嘢，你點學佛啊？你學啲乜啊？佛教裏面最精彩嘅就係嗰啲內容啫嘛，唔係嗰套咩道理，係嘛？如果你淨係跟依嗰套道理嘅話，佢可能喺西方裏面或者其他嘅宗教上面或者其他哲學上面，可能比佛教仲要周密，仲要完整，係嘛？佛教根本唔可以用依樣嘢去標榜，明唔明啊？相反，佛教所要強調重視嘅就係佢能夠透過一套咁嘅方法去實踐、去體驗、去改變我哋生命嘅嗰種質素，而能夠令到生命咁能力係提高啊嘛。咁喺種生命提高嘅過程上面，就係依一種所謂禅修而嚟嘅一種生命嘅力量嘅一種擴展。而喺擴展裏面所能夠達到嘅經驗，好多時係一般人未必經歷得到，啊！而經歷唔到，佢哋又未必好誇張咁樣要人哋去對呢個咁嘅經歷一定要盲目咁樣接受，但係佢又唔會否定呢樣嘢嘅存在。去睇到有一啲嘢，你话俾隔篱左右听，你吓亲佢，佢又睇唔到，佢又好怀疑你讲嘅嘢系咪真，即系你喺度吓紧我，咁个问题咪多咯，系嘛？所以通常啲人都系试得几次，唉，费鬼事讲，因为我讲都冇人信，系嘛？反而带嚟大家嘅一个不必要嘅一啲误会或者争拗。最後咪唔好講咯，係嘛？即係佢做翻佢自己要做嘅嘢咯，咁樣。所以喺呢一度裏面，就算係又好，唔係都好啦。即係你唔信嘅，咁咪當佢唔係咯，係嘛？就有個人係個老師嚟嘅，叫做慈氏，就教佢一種道理咯。佢話唔係，我係一個有個宗教嘅情操，我覺得呢個件事有可能嘅。咁你咪當為一種咁樣喺宗教上面嘅一種講法。當時呢個無著菩薩咧，係喺個講堂上面入定，而去到呢一個兜率來院聽呢一個彌勒菩薩講經啊。佢話當時講嘅經咧，就係依有輪嘅經典，即係經依個彌勒菩薩所講嘅經典。讲说佛法的奥义，一些深奥的道理。他无著就将这种道理听完之后将它整理结集，就成为五本重要的著作。在我们今天见到的五本重要的著作，第一本《瑜伽师地论》，第二本《大乘庄严论》或者叫《大乘庄严经论》，第三本《辩庄边论》，第四本《分别瑜伽论》，我哋未见过，冇翻译到。第五本就叫《金刚波野论》，即系解释《金刚经》。啊，佢话无著就成持是呢种教导，就讲做诸论。于是乎，将呢种道理咧系加以传扬开去，再做咗一啲唔同嘅论点，新嘅论点啊，去弘扬弥勒菩萨。几种讲法啦，咁就叫大乘有宗，或者叫瑜伽宗，可以啦嘛。好啦，喺个瑜伽宗里面，这个慈氏嘅学问系非常之广大精微，即系好广博、好深、好深层嘅，唔系咁浮泛嘅一啲道理嚟嘅。佢就广大嗰边去讲， 儒家一本著作，即儒家师弟论呢本著作啦，系普披五成嘅学人，普者遍也啫，能够遍去普及，能够可以去披，披嘅意思个避者就个披字啊，披即系披及咁嘅意思啊，能够普遍咁样披及五成嘅修学嘅人，五成系边五成知唔知啊？一般嚟讲，儒家行派将人分为五大类嘅种性。第一种佛嘅种性，佢系可以成佛嘅。第二种即系佛啦，即系菩萨啦，啊，即系可以成佛嘅。啊，第二种就系独觉嘅种性，即系可以成就独觉嘅。第三种声闻种性，佢会成就阿罗汉嘅。第四种叫不定种性，佢唔知道成乜嘅。啊，不定之中系好多种嘅，好多种不定，有啲可能系由依、这个声闻而会转向菩萨嘅，可能呢种不定嘅种性系头头而家唔显现，经过某啲引发会成为某一种嘅。菩萨嘅咁样讲咯，总讲就叫不定啊，要睇你嗰个环境嘅影响嘅。而第五种咧就叫一展题，又系叫做无种性。咁呢个最富争议性喺佛教里面，儒家行派提出有一种人叫一展题，或者叫无种性，系不能成佛。几一类咁嘅人，咁呢个咧，咁样嘅讲法，就系唯识中对人嘅睇法嘅一个特质嚟嘅，明唔明？对友情嘅睇法嘅一种教义嚟，佢个教义系咁睇嘅，你唔可以回避个问题噶，你唔可以话我学唯识，我哋又唔信五种性嘅，其实都系得嘅嗰种，唔得噶，你咁样讲法，知唔知啊？唔可以咁偷雞啊！我要依啲唔要嗰啲，咁嘅話你就冇咗家法啦，明唔明？你一唔好信呢套，你一信信到底。嗱，點解要信到底啊？我要啲唔要啲唔得咩？咁樣係嘛？點解我唔可以要啲唔要啲啫？我覺得唔啱咪唔鬼要佢咯，係嘛？唔係嘅，佢之所以咁樣提出咧，係有佢嘅理由嘅。因为儒家行派就咩啊？就实践上面讲，明唔明？就个实践嘅角度去睇咧，有啲人系一个根本嘅障碍，明唔明？喺个显现表现上面嚟讲，系有种咁嘅人噶嘛？喺个现实世界里面，你唔能够话冇呢种人噶嘛？系嘛？你话佢嘅本质上可唔可以成佛？咁啊，另一个问题啊。是吧，他本质都是佛来的，或者诸如此类另一个问题，但是就在一个实践上面去看，就在一个修行的所见的个体上面看，是有类这样的人，他是有一种这么深的障碍而令到他不能够成佛啊，有这样的人，他会听到他会毁谤的，听到他会对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个很深的一种不接受不认同的等等，又或者他没什么所谓，你说什么都可以，不过我不会去学你的东西，我不当你的东西是真，又不以为你的东西是假，根本都不骚你的东西，明白吗？即不一定说他要对佛法破坏才叫做一展题，总之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即就一个现象里面究竟有可能有多少人呢，没人知道。佛教讲种性，什么叫种性呢？在他所讲的种性上面呢，是有表现的， 表現出來才見到他是什麼種性。當你未表現的時候，其實我們不知道你是什麼種性。你不可以經常說、哎、你是一剪蹄、哎、你不信佛你是一剪蹄，不可以這樣說，真的。因為、我們要由他那個本身他所謂的習咗性和这个本性住的种性，所以习所成，就是你由后天去学习分习，而令到我们表现见到它是哪类的种性，对吗？所以这个种性如果在未表露的时候是一个隐藏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而瑜伽行法是就它表现出来去讲它是哪种种性的，对吗？假如它本来已经有的，你根本都隐藏的，根本都不知道的。所以呢、讲种性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观念的，不是说、你是但可以说到它是一个什么种性。当我们说它是菩萨种性的时候，其实它是表露了出来，他已经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说他是菩萨种性，这样讲的，是不是？是很有证据的，看到他这种的性格，看到他这种样的能力，看到他这种的倾向，于是乎就他是这种这样的种性，这样去看的。在瑜伽思想里面对这个 种性呢是有这样的方式去描述的、啊、所以、就这样来讲的时候，有大把人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就有一些人是可以有机会是没有这种种性，就一个可能性来讲，有些人是菩萨，有些人是声闻，有些人是独觉，有些人是不是很稳定，亦都有些人是应该没有的，或者可以是没有的，有些人这样。这个是瑜伽行法在修行上面实践上面去讲出来的一些观点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是瑜伽行派，可能你不是就这个这样的进路去看人，看生命，看他的本质的时候，你咪不同讲法咯，明白吗？对不对？所以这些就叫加法，你不可以人家加法意思是我是站在一个角度这样看东西的，你说不是我不接受这样，我走到下面看上来，我不接受你讲的，那就是你没有立场咯，你明白吗？ 你要讲一套，就因为一套是站在这个这样的位置去看东西的，所以这样的位置看下去的时候是有这样东西出现，你不能够说我换转另一个位置看，然后我不理你这样，他说没有，那这些你自己都不知道信着 哪样东西，行不行？可不可以、所以不是矛盾来的，就是不要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和有五种性，有些人不成佛，将它视为两个矛盾的观点，明白吗？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你讲嘢又不同的。他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是吧？那个想法它本质上面有啫，做不做到才行，是吧？是啊，是本质上有啊，但是不表示每个人都可能，即等于说有些粒都是种子，没人担保所有的种子都可以发芽的嘛，可以种到东西出来的嘛，是吧？哪个这么担保？你说这里面所有都是种子来的，这样刚刚那句说话又是吧？即等于说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具有佛的这种性质的，这里面的种子所有都是可以有机会种到菊花的， 因为菊花种子嘛。咁呢度里面所谓啲菊花种子有机会种到菊花嘅，呢、这个说话冇错噶。但喺现实里面你种咯，系嘛？系咪啰啰都种到？咁你咪种下咪知咯。所以你讲嘅时候系两种嘅角度、两种嘅标准去睇紧嘢噶嘛？明唔明啊？所以唔系表示两样嘢一定系企喺个对立面嚟到讲嘢睇嘢噶。咁样去谂嘢咧，先至系佛教睇嘢嘅方法。佛教话俾你听，你讲真嘅嘢都系咩？相对噶嘛，分别噶嘛，系嘛？扣住某一个特殊嘅环境嚟赋予一个价值同意义噶嘛，系嘛？点解突然间将呢个变得咁绝对啫？明唔明啊？明唔明？嗱，呢个就我哋有时自己喺某啲概念观念上面咧。我哋会拎佢出嚟去比较嘅时候，就会有好多矛盾。其实呢个世界充满矛盾嘅观念系好多噶，明唔明？点解咁多？因为我哋系相对于唔同嘅嘢嚟到讲紧嘢嘛，相对于唔同嘅嘢所得出嘅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呢一套咁嘅组织。咁样嘅价值，咁嘅意义，同呢一套所得出嚟嘅有唔同，或者有矛盾，有相同，有咁出奇啫，系嘛？冇乜嘢咁特别噶，必然噶、哦，明唔明？啊，好啦，所以咧，我话喺呢个里面嚟睇，儒家师地论咧。是普遍批及五成的人，即什么人读都啱。你读儒家师地论，即是说要是人都啱，是吧？你一展题的又啱，你是不定的都啱，你是其他固定的三种的种性都啱。不知道我们啱吗？他令各依自成法，修自奋行，得自成果，即各修各的。你读完之后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修持的方法，有自己修持的方法，都有自己修持的成就，是可以获得，各自不相妨碍，是不是？啊，他说譬如声闻依，声闻成的人依论中所讲声闻成的道理，收集声闻成人分内应该要做的事，那就得阿罗汉果咯，就是这样、啊、就他的精微那边去讲，他说一论呢是正批大乘学人，这本论呢是主要去想利益的呢，都是大乘的、学习的一个、学者学的人等等，他宁于诸色之景行果皆得善巧，是令我们对于、在我们的八个色不同的色上面所了解的景、啊、由这个景而实践而得到种种的成就，是能够有一个善巧的说明，是没有错误的一个了解，而令我们能够实践勤修大乘所应该实践的法门，大乘行，行之他的实行的种种的修行的方法、啊，即是指六波罗蜜多，指四无量心等等，四摄一切一切嘅嘢啊，佢正大菩提果，呢、这个大菩提果咧，其实就系正呢一个无住涅槃而得到圆满嘅佛嘅智慧咁样。咁啊，无着推广。持是这种道理，将儒家一宗的学说，特别将它分开两个不同的进路来到加以说明，所以义门这两个角度这样的意思，就个一是括儒家论一切法门，即包摄儒家师地论里面所有的讲出来的不同的实践的方法，就集咗《阿毗达摩经》 所有的中药，至将大成的阿毗达摩经这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中药这一派就叫中，对吧？它的重心最重要的道理，而去详细说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的法相啊。所以这个集这个瑜伽师地里面就会分析这些法相，就做了一本叫做阿毗达摩集论。咁我咪以前咪讲过咯，咁唔再讲啦。陈二该讲小大兼备，即系佢所表达嘅道理咧系非常之全面嘅，能够兼及到大小乘嘅种种嘅义理。这个咧系属于法相学嘅道理啦。第二系括解心物，系指解心物经的一种道理，以及瑜伽师地论的种种的法门，而去诠释阿毗达摩经里面其中一品叫做摄大成品的这一品的中心思想重要，就做了一本叫摄大成论。这个无着所做的一本摄大成论，我们相传认为是在这个阿毗达摩经里面有一品叫摄大成品，它是根据这一品的道理加以发挥而成这本摄大成论里面的内容的这样啊。所以说说理就很精密，因为它是发挥这个摄大成品里面某一种的道理而开出一个精微的这种道理的看法，它只是去批及大成的人，这个属于唯识学啊，这样。因为在摄大成论里面呢，是奠立，我们说奠立唯识的义理或者是道理的一本重要的典籍，就在摄大成论这本书里面，行不行？所以摄大成论是无着菩萨的一个对于唯识学的一个自己的睇法的一本很重要的经典，亦都透过一本著作去成立这个唯识的系统啊。他说只是一个体系中的两门，即是法相和唯识，在同一个体系里面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并不是两个派别来的，我们不应该将它视为两个派别这样去理解啊。他说无着弟子在今天来讲可以给我们知道或者考据到的呢，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世亲他的世老，第二个就是叫做狮子国啊。狮子国呢就全无着的这个集论，即阿毗达摩集论，它是全这本这样的著作，就使之作释其功在于法相，即是说无着叫狮子国在他本著作里面去做解释啊。咁而就因为这样呢，这个狮子国呢就将他那副精神用功就在这个法相的一些这样的说明上面啦，去解释有关这个法相的东西啦。他说世亲于无着之学无所不守，相反他世老呢就不是啦，两面都立晒啊，又唯识又法相，所以呢他做的著作两面都有。譬如他做过五蕴论，堪称古今最精简的法相典籍，但是他的贡献最大的仍然是在唯识方面而不是法相。他说彼初归大成，即受命为摄大成论作释。什么叫初归大成呢？要有一段古啊，要啊。因为我们说呢无着的弟子世亲两个都一起出家， 但出家之后呢，无着后来辗转就去追寻呢，就入咗大乘。其实两个都是依小乘出家的，两个都。咁后来呢，佢搵到大乘呢、这个唯识呢、这个慈氏呢、这个学说，而复应呢、这个慈氏嘅呢一套大乘有中嘅学说，而喺呢度里面安心立命咁样去精研。相反呢，呢、这、一个世亲呢就唔係啦，辗转就喺个小乘上面就有所成就。后来呢就写咗呢一部驱舍论添，总结小乘嘅一个道理或者个教义。咁而喺根据小乘嘅教义上面呢，佢去破斥大乘，否定大乘等等。咁于是佢哥哥呢见到个细佬咁搞法，佢自己弘扬大乘，个细佬就去破斥大乘。咁於是乎呢就想点化佢，於是就用自己抱病为理由呢，就叫细佬就嚟佢嗰度服侍佢，照顾佢咁样。咁於是乎喺佢照顾佢嘅期间呢，佢就叫个弟子特登诵大乘嘅经，就俾呢一个细亲听，都几苦心真係。听下听下咁样呢一个世亲呢就有所体悟，於是乎呢就发觉自己以前呢咁样去破斥大乘係一个唔啱，非常后悔。咁佢哥哥同佢讲啦，唔使后悔，你用把口去破大乘，咪用返把口去弘扬大乘咪得囉，係咪唔使后悔㗎，唔使咁懊恼㗎。於是乎后来呢这个无着就嘱咐他弟弟，我有本著作《涉大乘论》，我写了出来了，那你和我在本论上面去做注解啦，这样。於是乎这个里面所谓初归大乘就是指的意思，刚刚由小乘而去归依去对大乘的时候，就已经佢哥哥咧好重视呢个细佬啊，知佢叻嘅，所以咧就受命佢为呢本著作呢本论去做解释，咁样。咁呢个《涉大乘论释》就有世亲嘅解释啦。后嚟根据呢啲唯识嘅道理咧，又再总结有关佛教内部对于业的观点，对吗？所谓成业论，成立，成是指成立，佛家的一个业力的理论的一本专门的著作，所谓论就是一本这样的著作对于佛家那个业力的理论，我们都知道在儒家行派兴起之后，是依阿赖耶识缘起的道理呢去说明佛教业论的一个流转的方式。所以去到这个时候才比较是有一个体系，或者才能够更加令人具有一个更大的说服力去接受有关的一个业力的流转的问题。于是乎呢，世亲就根据唯识里面的这种道理解释业力理论这个道理呢，总结由小乘而到儒家行派业力的理论的问题，而将这个业力的解释那个道理最后归宗这一个儒家行派的解释作为一个终极圆满的答案，了结了这一个由小乘以来去讨论业力的一些质疑的种种问题，是不是？所以这本是带有总结什么佛教内部对于业力问题 的另一本著作。所以发觉这个世亲的人很犀利，是吧？驱射论就总结小乘里面的理论，乘业论就总结大小乘对业力理论的种种的看法，是吧？后来做唯识三十众，就将他哥哥所讲的唯识这一套道理怎样根据他的理解综合整理之后加以一个弘扬，就是将他哥哥这个唯识这一套嘢加以弘扬出去宣传总结啊，作为一个有体系的一套的思想这样弘扬开去。所以说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来的，明白吗？即佛教里面世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正因我们读佛学要读到他，不是无端端读他的，知不知道？不是说哎这么多人不读他这样那么特别厉害，就是因为这些理由，明白吗？就等于我们要读龙树一样，龙树是另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在龙树之前我们找不到什么特别的人物是有名有姓在佛教里面去做著作去弘扬诸如此类大乘的，明白吗？大乘经没什么人有名有姓的嘛，是他一个这样的发现大乘经弘扬大乘经里面的一个很积极的人物。所以龙树为什么我们要读他的东西去看他的东西，因为在他之前没什么人去弘扬大乘，知不知道？大乘之所以能够推广得以弘扬，就因为龙树菩萨去推动出来去弘扬，明白吗？原因也在这里啊。好了，它令到成业论里面呢就成立这个业种子的道理，就令到因果流转的这种讲法在唯识学上面有一个理论的依据。后来晚年世亲晚年又汇集了这个经和论的道理深奥的义理，就做了一本唯识三十众，就消化了他哥哥涉论里面唯识的精神，再集合埋其他经论的这个讲法，就做了一个唯识三十众，就成为唯识学的体系了。这一本著作他指出言说了，就是唯识学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因为世亲这种的弘扬同埋做这本唯识三十众。所以为什么唯识三十众这么重要呢？又你要明白的，所以为什么要读唯识的人要读唯识三十众呢？是吧？为什么要读涉大乘论呢？啊，不读这两本行不行？行，你什么不读都行，是吧？你要不读就不读咯。但是如果你是想学这一套道理的人，那你有什么理由不读先？你说由无着菩萨去构思组织综合而去建立，就是这个涉大乘论。建立了之后世亲将它里面的道理消化融合，然之后再加以推广，就用了唯识作为主题而去推广一本重要的著作，是吧？那么这本著作呢就没有做到解释，真是遗憾，明白吗？没有做到解释，那就不在这里了。那变成里面为什么呢？那么由他的弟子啊，或后来他的弟子的再传弟子等等，将个唯识三十众的义理再加以展释说明，直至后来来到中国成为这本成为识论。成为识论之唯识三十众的注解而已，将注解集合成由中国人的观点或者原状法师的观点之下，用它编一本注解而已， 所以讲来讲讲讲咩啊？讲讲唯识三十众，因为都系，所以成为识论其实都系讲讲唯识三十众嘅精神嘅嘢。不过，但系去到圆藏法师或者系戒言论师嘅时候，佢哋所讲嘅嗰套咧，已经系唯识内部发展由古学而去到今学嘅一个阶段之下所睇、所收集而嚟嘅有关唯识三十众嘅一啲注解说明嘅一个篇集，咁解啫，得唔得？我都话，佢话三十众喺唯识学上面嘅重要，可以用一个比喻嚟到说明佢，就好似起一间大厦，一间大厦里面持事嘅儒家师地论咧，就好似打地基啊，系要嚟建立理论嘅，可以支撑呢啲理论嘅出现嘅，所以儒家师地论一个根本嚟嘅，得啊，所以系好似地基。世真做三十众咧，就好似喺个地基上面起咗个屋嘅外面嘅骨架，即系呢个嗰层楼嘅一啲铁架，个框框间隔诸如此类啊。十大论师后嚟做嘅注解咧，就好似喺个骨架上面砌砖啊，起砖间隔。而成为一间间房，一个个室，得唔得？所以十大论师做紧嘢，十大论师做紧嘢都系起砖嘅嘢啫，即系走唔甩三十众嘅大框框，明唔明啊？三十众唯识三十众嘅大框框，植根于儒家师地论嘅思想，嚟到展述佢一套体系。嗱，咁你要睇到啦。在这样的过程上面就有很多的什么思想上面的关系了，明白吗？某一个思想出现，或某一种某一套的观念的一个说明，不是突然间就有出来，不是无根无据乱这么搞出来，它本身是有一个渊源，有些根据，然之后在根据上面加以演绎，加以重点的某些说明，这样呢去综合来到发展出来的啊。我都说他说世亲的弟子里面就即无著两个弟子啦，一个是世亲的师子哥，世亲的弟子里面呢又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世亲里面有两个重要人物，法相与唯识是学问的两门，非人徒之两派，故故合言之，即是法相和唯识不是将它分为两个体系这样来要讲的、啊、因为、学的人也都不是只学法相不学唯识，或者学唯识不学法相，不是这样，所以说就不是就两个派来要讲啊，他是综合来到讲这个人他所弘扬的东西，又有唯识又有法相的一些道理，那里第一个安慰菩萨，第二个陈拿菩萨，这两位他安慰他的文词极广，即是他说他听闻很广博，即听的东西很多，知的东西很多，著述也都很丰富，中国人安慰的著作翻译了不是太多，相反在西藏里面比中国翻译得多啊，譬如这个杂杂论有安慰的注解的啊，又或者这个唯识三十众有安慰的注释的，有大乘庄严经论有安慰的注释的，我们都没有，又或者驱舍论有安慰的注释的，我们都没有啊，即是有很多重要安慰的著作呢，中国的翻译上都没有、西藏那边有，为什么？你明白为什么没有？有人不太明白，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圆藏法师不是学那派嘛，他看来都跟他那个金学那套不是很吻合的，明白吗？ 所以他要去翻译的时候，他不会翻译他那些东西先，他可能带了回来但是未翻译先、啊、他翻译的一定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圆藏法师带了1335卷的佛典回来中国，明白吗？不是、啊、我记错，他翻译了1335卷、啊，但是带回来中国的书是不止的数量，那少很多很多，明白？在这么多的著作里面，有一些他只是挤低了，他根本他没有时间翻译，他翻到中国之后用了20年的时间去翻译，日以继夜没有休息过、啊、很勤力的一个翻译的人，明白？啊，日头就同啲弟子去翻译，夜晚就准备听日点翻译，就系、是、咁。夜晚去准备呢、这个呢篇嘅嘢应该点样讲，点样解，搵翻啲资料诸如此类。第二朝就同嗰啲弟子同佢翻译译场里面嘅人去讲呢一段应该点理解，点理解，点样译，点样译。过来20年里面都冇停过啊，咁译咗成千几卷嘅书。所以都是世界翻译的纪录保持者，佢都是咁样啊。所以喺度里面咧，佢唔翻译安慰嘅嘢嘅理由，就因为佢认为最重要嘅嘢咧，系同佢思想吻合嘅嘢噶嘛，系、啊、嘛？儒家思想佢翻译，呢个遗迹30仲10家注解佢翻译，但系佢取舍咧，就是、以呢一个护法为一个主线。护法的是跟安慰不同的嘛，明白吗？所以变成大家的取向路向都不同的时候，就算他带了东西回来都没有去主动翻译先，而译了是其他他认为更加重要的东西，理由都是在这里、啊啊、这个安慰呢曾经将无着杂论、狮子国的释论是将它糅合而成为一本，就叫做杂论、啊、的一个这样的注释、啊、这样它又做广论以释世亲的五蕴论，因为做了一个大乘讲五蕴论去解释世亲的这个五蕴论，做了一个详细的注解。世亲的驱舍论呢是大乘法上的一个附庸，附庸即是附属，因为你要理解大乘儒家行派的法上，你一定要由小乘的法上入手，所以驱舍论呢可以说就是能够了解一个大乘法上的一个基础来，所以他就做了这个驱舍论的注的。咁我哋近代喺敦煌里面系揾到中文本《驱舍论安慰注》，不过唔全，系一个某一个部分，可能某一卷里面嘅一啲部分啫，系有嘅。而家即系话我哋中国人翻译过安慰嘅《驱舍论》嘅注嘅，咁样喺而家敦煌里面揾到有一个。驱舍论注安慰做成本齐的，不过是一个简洁本，即是它里面的内容是差埋几页咁嘅啫。啊，咁所以变咗咧，真真正正安慰嘅驱舍论嘅注咧，我哋系唔齐咯，咁样啊。但系西藏嗰边系有噶。啊，法相学咧就于是推到一个高峰，喺唯识学方面就系做过30论嘅注释。是为这个唯识古学所宗，即是用古学的角度去理解，他是10大论师之一，他是属于安慰又弘扬自中之外，又做中观的释论、啊、自中的见地去解释龙树的精神，他的弟子月观德慧就还有这个增满圣君、啊、等等，有这些人。月观曾经在南岸陀寺同空中的人月清呢，哇，喺度拗嚟拗去，拗咗成 啊，好多年，七年咁耐啊。咁呢度里面咧，大家就唯识中观呢啲咁嘅争议上面咧，就起咗一个好大嘅一个争执。增满嘅弟子圣友，同时施事护法，即系跟呢个护法学嘢，就传两边啦。即系话呢一个增满又学护法嘅，又学安慰嘅，呢两家嘅学说咧，佢曾经都住过三十众，作为成为释论里面十大论师之一。咁呢个大致上就安慰呢一个系统嘅一啲发展或者流传。咁下一次再讲就系陈啊嗰边嘅系统嘅发展啦。咁啊，举到先啊。